丁力本是释迦牟尼佛，丁力乃是智慧勇士，丁力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无脑，被千万劫难造矣。我今见闻得所赐缘起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先讲中观根本慧论，也就是说，这个真无缘起功德的第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以二十七品来说明。二十七品呢，以逆光所以教真总结。以逆光所有是分人指娑婆之间和宣说能婆之力分两个方面。宣说能婆之力光所和色意，光所也是分四个方面。其中，我们这个现在所讲的内容呢，应该是第四个问题，就是婆依靠何其而安逆常等四种见解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婆这个常和无常，婆二则见举，婆二则这个非举啊，就是婆二则戒非，就分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用三个可盘来已经讲完了，应该这个三个可盘来这个讲完了，就是对这个三个可盘来已经讲完了。现在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婆这个常和无常二则见举。破常和无常二字间距呢，也是分略所和光所就可以。其中第一个略所啊，就是大家应该清楚，我们前面呢，所谓的这个常等四种见解呢，就是依靠合适而不可能成立的。然后深等四种见解呢，依靠合适而也不成立，就是这个观待合适的有八种见解，观待前世的有八种见解，就是观待合适的八种见解呢，就是观待这个什么深等四种见解不成立的道理，我们前面第三个问题当中已经破完了。现在现在呢，正在破这个观待合寂而安逆的常等这个四种见解。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前面也提过，所谓的这个实践上的这个人们呢，就是认为是我们这些众生呢，就是未来是存在的，未来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已有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这样的话呢，我们昨天所说我们这个未来的这种辩解呢，就是常也是不合理的啊，就如果常的话呢，我们这个轮回呢，就是也就是说是永远的是没有辩解了，这样的话是众生就不应该有合适了，就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我们这个未来的话呢，就是不常啊，就是也就是说是不常的这个变呢，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不常的话呢，就是等于是已经毁灭了，毁灭的话呢，那么众生呢也不应该有这个合适了。昨天呢，就前面就是先就是说那个道理，然后呢以比喻来这个宣说。那么这个比喻宣说的时候呢，后面有两种理由来就是已经进行阐释了啊，就是前面这个为什么是这个如果常有的话呢，就是不成立合适；为什么是不常的话呢，不成立合适。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前面的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说呢，就是虽然我们昨天已经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未来的常有，就是也就是说轮回的事件的变就是不成立的，然后这个无常也就是说是有变吧，就是然后这个常有呢无变，就是这两者呢虽然是不成立的，各自分开的时候虽然不成立的，但是这两者聚合的时候应该成立吧，就是也就是说常和非常呢，就是二者这个间距的问题应该是成立吧，就是如果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针对他的观点呢进行这个说明，就是所谓的这个长变这个短变或者是有变无变，这两者呢就是不成立。那么不成立的道理呢，就是首先就是有这样这个略说，略说是这样这样的，若是本有变呢，时间半无变，实则也有变亦无变不然。他真的说，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时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也具有这个常有变的，也具有这个无变的，就是作为在一个时间的本体上呢，就是有变和无变两个都安逆。如果两个都安逆的话呢，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它的一半呢，就称为是有变的呢。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呢，一半呢，就是称为是无变的啊，就是无变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有什么样的过程呢？整个这个时间呢，就是有变和无变两者齐全，或者是这两个相位的物体呢，就是在同一个本体上存在的过失啊，就是不然，就是这种这个有变无变的这种说法呢，完全是不合理的啊，就不合理的。那么这个呢，当然我们也应该那个清楚，就是为什么是这样有这样的这个过失呢？因为我们对方如果这个承认了，如果承认呢？现在的这个可能我刚才不是讲的吧，就是前面的这个时间有变，就是虽然是不合理的，分开破的时候时间有变的话，那就是合适不存在，昨天我们讲的这些道理不合理的。然后时间无变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有变无变两字应该是可以具足的，从那个相续的角度，从人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这个所谓的这个时间呢，是这个 无边的，就是它就是一直这个，也就是说是没有这个边际的，就是可以这样讲。然后从我们这个无语刹那刹那的这个灭尽的角度来讲，它还是应该是右边的吧，就是。所以在虽然是一个本体上，就像我们一名里面这样的这个一个本体一凡体一样的，一个本体上的话，那世间呢也可以叫做是右边，也可以叫做是无边吧，对方是这样认为的。当我们在这里念说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就是什么叫做世间，就是其实这个世间的话呢，就是人我的世间和这个运的世间，就是在下面呢就进行阐述的有两个问题。但是我们这里不管是人我的世间，还是这个人我所凝说的运的这个无运的这种世间，这两个世间的话呢，你这样的这种一般是常有的，一般是这个无常的这种机会呢不可能有的，因为它这里有别无别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常有和不常，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是一个比如说这个瓶子，就是瓶子的一半是白色的，一半是这个黑色的，那么这叫做这个化色，就是或者是半黑半白，就是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一个物体上面这个是可以拥有的啊，这种是可以拥有的。可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世间呢，你所谓的有边无边的话，那就是无边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延续不断的，一直是这个延到它最后没有一个边际，就像虚空一样，就是这个叫做是无边的。有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世间呢，就是未来就已经断了，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我今天的这个我的人的这种身份的话，那就是又变了，就已经断完了，就是说明是刹那就已经毁灭了，就是再也没有它的延续了，这个叫做是无边的。这样的话呢，那这个说通俗一点的话，实际上是常和无常。那么常和无常呢，在一个世间的本体上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比如说这个柱子呢，要么它是应该是这个常有的，永远也是不可改变的一种形体，然后要么呢它是无常的，就是也就是说刹那都已经毁灭了，就是它原来的这种本体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改变完了，就是应该只有两种状态，就是就只有两种状态，就是其中呢你应该选择一个状态。你说是这个柱子的上面是常有的，下面是这个无常的，或者是左边是常有的，右边是无常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分析方法呢，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世间呢，并不是有边无边两者聚合的，或者呢就是这个一边呢就是常有的，一边是无常的，这样也不可能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不可能说是一边是什么这个有边的，另一边呢就是无边的，就这两种这个聚合的矛盾的这种说法集合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松子呢应该这样理解，就是刚才略说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是光所，光所的话呢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破世间凝数者的而变，然后破这个世间所数者而变，就是破世间凝数者的这个而变，然后破世间所数之运的而变，所数之运者而变，就是分两个。首先呢，就是讲这个凝数者不成立的道理，就是先讲的。那么这个怎么做的呢？数也不入舍，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事事亦不然。他这里呢，就是所谓这个凝数是指的是凝数者，因为我们刚才这个事件的话呢，就是说到底一点，就是这个事件呢，或者是人我的这种事件，就是我们这个人我的这个事件，或者呢我这个所凝数的无蕴的这个事件，除了这个事件以外呢，就是没有别的事件。那么首先是我们要观察那个你所谓的这个有边无边呢，就是是人我的角度来讲的，还是这个所数的这个无蕴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你选择第一个，也就是说是人我的角度来讲，人我的角度来讲，你认为是这个世间有边二边就是存在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属以复入舍，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是这个所谓的人我菩提伽罗的一分呢？就是是有边的，就是是不能这个破的。然后一分呢，就是是无边的，就是不能破的。一分呢，就是有边的，就是分破的。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种这个说法是就是完全不合理啊，就是事事亦不然，就这种说法呢就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一句呢就是从人我的角度来破的。人我的角度来破的话呢，你这个人我呢就是一般是那个有常，一般是无常，或者是一半是有边，一半是无边，那么这样的这种说法呢，就根本不可能有的。为什么是没有呢？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我这个现在是人，然后我就升天，我这个升天的话呢，就是那么当时呢，我从那个我的相续的角度来讲，是我这个还是是没有这个改变，然后我的这个运的角度来讲是有改变，但是这种说法呢，也只不过是明眼的这个假理而已，实际上是说法是不合理的。宗喀巴大师在他的著述里面有几个方面来这个阐述，第一个呢，本 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人偶，所谓的这个人偶呢，就是前面是通过五种观察方法来已经抉择完了，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跟神女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既然所谓的我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在我的上面是有边际和无边际，就是一分破一分不破的这两个界限，就是你能不能找得到呢？就是根本找不到，就像神女的儿子上面呢一分破一分不破的这种界限找不到一样的。就是第一个，那就是以这个人我不存在的角度来讲，是你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合理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到这个升天，就是我这个以前是人，然后转生到这个天界，我这个转生到天界的话呢，那么这个我转生到天界的话呢，那么我这个有边和无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也不可能的。就是我这个转生到天界的过程当中呢，一份是破的，一份是不破的。这样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么我即使天界也是人啊，就是我在我的身上呢，就是有这个即使人又是那个这个天的，就是这样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从这个一份不破的角度来讲，是我原来的这个人的身份呢，就是还没有灭。就是不破的角度来讲，我的人的身份还没有灭。然后一份破的角度来讲，是我原来的人的身份已经灭完了，就是一份破完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我在这个当天人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个破人的这个一部分，也有不破人的一部分。这个两个部分呢，就是在我的这个人我的这个本体上呢，就是存在，就是有这个过程。还有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是破的部分和不破的部分，就是它从部分的角度来讲的。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天界和人之间，就是即使人和又是这个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一个是，比如说我这个人到天界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部分，就是有边无边的部分来讲的。一个是这个我是人和是天，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一半是人，一半是天，就是这时候根本不可能。我当天人的时候呢，因为从不破的角度来讲，是我一半是人，然后从破的角度来讲，是我原来的人已经。有编辑了，已经破完了，就是然后一半是这个天人，那么在天人的身上呢，就是这一半是人，一半是这个这种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是没有的。不过现在很多这个实践上呢，就是一些生物学啊，就是现在很多那个科学家呢，就也认识发现很多很多一些怪物，比如说吐噬这个人的象征，然后那个身体呢，就是是毒蛇的象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是除了你是如果称到这种怪动物以外的话，就是除此以外呢，根本不可能有的。那么这个呢，是到底是人还是现在不是，很多地方也发现就是特别就是一些奇怪的，然后很多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觉得是非常神秘，就是他们就解不开这个谜。所以呢，现在这个大自然界未解之谜啊，什么那个然后生物学未解之谜啊，就是我那里有未解之谜有12本，就是然后里面看的话呢，就是很多都是他们不懂佛教，所以没有解开这个谜。就是如果一懂佛教的话呢，众生的业力啊，就是然后前世和世方面一解释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困难。但是那个现在的一些那个科学家，就是有些探索者的话呢，就是他拉着一个相机来，从这边拍照片，那边拍照片，然后呢用望远镜什么那个细微镜很多东西来，就是怎么样看也是看不出他的这个眼里，也看不出他的这个前世和世。所以呢，他们未解之谜也是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就是不如呢，还是应该这个佛教的基本书来看一看的话，那就是把这些相机啊破破烂烂的东西全部扔掉，然后把佛教的一些因果的这种法门，就是因果的基本书呢看一看的是。可能就是原来没有解开的，就是很多这个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已经这个解开了，就是那所以呢，还是觉得有点这个可惜，就是他们呢，就是一直用这些仪器来，就是向这个解开这个谜。就刚才我们这个是林树哲啊，就是林树哲从人我的这个角度来这个进行分析的。下面呢，我们用那个硕林树的无蕴的角度来这个分的。彼树无蕴者，云何一分破，一分二不破，是是则不然，就是。那么现在呢，刚才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林树哲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份是有边的，一份是无边的，或者一份是有破的，一份是无破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说这个从林树硕林树的无蕴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世界呢，就是或者是林树哲，或者是硕林树，除了这两个以外是没有的。那么硕林树的这个无蕴的角度来讲，硕林树的无蕴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相续当中的这个无蕴呢，有边还是无边，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对方认为是这是既是有边又是无边。 或者是一半呢就是是有贬的，一边呢就是是无贬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推理方式的完全是跟这个前面一样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五种方法来观察这个人我和乌云之间的观察，已经就是观察了，观察以后的话呢，观待这个人我的所谓的这个事件的乌云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就是这是一个观察方法。还有一个观察方法呢，我从那个人道一直转生到这个天界，人道到转生天界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我的乌云呢就是是一半是那个有边的，一半是无边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既是这个我的身体，也是这个天人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既是天人的乌云，又是这个人的乌云，就是有两种这个过失。还有呢就是当他那个天人的时候，也是天人的这个部分的这种这个运呢，就是也成了这个人的这种运，就是有这个过失。但是我们怎么样详细观察的话呢，你当人的时候呢，就是天人的这个所有的乌云呢一定也是不可能存在，就是还没有得到的。当你得到那个天人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人的原来的这个无影的一点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你说是一半是人的，一半是那个天的话呢，怎么样去观察也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们苗芽呢，从种子当中这个升起来的时候，当它苗芽的时候呢，看那个种子的就是任何一个，从现在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是从这个微观方面的一个细微的分子和原子的部分，这样的元素呢，就是在这个它的它的过的这个苗芽上面呢，就是是遮不到的，就是得不到的。得不到的话呢，那你说是这个苗芽呢，就是一半是这个种子，一半是这个苗芽，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宋词呢，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破这个索尼属的这个无影啊，就是这两个角度来这样破的话呢，应该是非常这个好动。不然的话呢，这好几个宋词呢，就是这个龙目菩萨的话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分歧啊，就是他的这个推论方式是完全是不同的。如果你有智慧的人真正推测的时候呢，里面的很多这个推测方法完全是不同的。但是从表面上看的呢，你看刚才这个树也是为什么是一分破一分不破，事实则不然。然后有下面有是说是树这个无缘者呢，有硬核说是一分破一分不，事实则不然。这样的话呢，到底是在什么上面分析啊？就是可能有这种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们这个具体分析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大家也应该不要上那个每分人不记得中观专案里面说是有个叫做巴尔瓦擦，就是那个不要这个从那个微草一样，就是模糊不清，就如果模糊不清的话，全部都草就觉得一模一样的呀。这样的话呢，就是真正他的一些理整的智慧呢，就是很难在自相续当中生得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我们这刚才光说已经讲完了，现在呢就是摄意，就是那么现在摄意什么呢？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前面我们因为这个课盘的话呢，就是无常和非常，无常和非常这两者起居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就要破这个问题啊，就是破这个问题。所以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然后现在这个是废而聚啊，就是废而聚，破这个常和无常，这个二则废聚啊，就二则废聚，就是第三个课盘，就是刚才我们分的第三个课盘。若也有无贬，时而得成者，非有非无贬，实则亦隐成。那么他这里这样说的，刚才如果有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光说和念说当中，就是所谓的这个常和不常，就是而这几个间距的这样的观点呢，就是已经破完了。这样破完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贬和无贬而这这个间距，而这那个都成立，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翻过来说是非有非无的这个变啊，就是有贬和无贬，就是非有贬和非无贬，就这两个变呢，就是也可以这个成立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不成立的，完全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呢已经也观察过，就是如果真的是这个法是这个常有的已经成立了，然后这个无常的已经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两个呢就是可以同时这个积聚也是可以的。我昨天这个所举的例子一样的，就是两个人就是如果已经成立的话呢，这两个人具足也可以成立的。然后这两个人如果具足就是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不是这两个人的这个翻体就是也可以这个成立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瓶子和柱子，瓶子和这个柱子呢，就是这两个是瓶子在瓶子的本体上成立，然后柱子呢就是在柱子的这个本体上成立。如果这两者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两者间距呢就是也可以成立的。我的这个前面这个工作上呢，就是左边放一个瓶子，然后右边呢就是放一个什么这个柱子，就是这个柱子很小啊，就是不能这个很大的柱子。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左边的瓶子也是已经这个成立了，然后右边的这个柱子 呢，就是也可以这个成立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柱子和瓶子呢，就是它在这个同时可以成立的。如果这两子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两子集聚，就是这两子聚合在一起，就是这个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瓶子也是没有成立，就是它也是侍女的儿子，然后这个柱子呢，就是也没有成立，它就成了这个虚空当中的现化。那么这两个集聚呢，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就这两个怎么样也是集聚不成。如果这两个集聚不成立的话呢，这两个不集聚的梵体，就是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常有，就是它在它的本体上成立；无常，无常在它的本体上成立的话，这两个间距呢，就是应该成立的。可是刚才我们刚刚就是今天已经破完了，就是捏塑和光塑当中，这两个聚合在一起呢，就是不论是怎么样，就是你这个天人到这个人的身上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世间种子和苗芽的身上也好，就是我们有时候我昨天不是讲的吧，它真理的有变无变呢，就是主要是用常和无常来理解就比较好懂一点。然后这两个这个间距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这里面破和不破也实际上是常和无常方面的这个例子。如果这两个常和无常呢，两个间距的这种这个法呢，就是从来的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话呢，那么这两个这个不集聚，也就是说是这个非有变和非无变的这两个呢，不可能这个聚合的，就这个呢应该是比较这个好动的。就是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这个破未来的这个事件当中的所谓的这个常有和无常呢，就是不可能，这两字间距呢也不可能，这两字这个非聚，也就是说是这两字界非，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啊。就是从此上呢，就是由这个梵文句来就是间接已经异常了，就是说明这两者非聚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然后这一篇的最后一个颂词呢，我们昨天那个科判当中呢，不是讲那个就是光所和色意啊，就是光所和色意，就是玄所能破智理呢，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光所，光所呢，刚才我们这个分十六种间接，就是破十六种间接已经讲完了。现在呢，就是色意，就是那么这个十六种间接最后呢，就是终结起来，就是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一切法空果，时间常等见呢，何处欲何舍？谁见是主见？随其自主见。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一切万法就是所有这个寂静世界所设的一切能你所设的一切万法呢，全部是这个空性的。如果一切全部是空性的话呢，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等等这个四种见解，时间这个无常等四种见解，或者时间生等四种见解，时间无生等四种见解，这样也可以说，或者依靠前几的八种见解，依靠后几的八种见解，这些所有的这些见解呢，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这个菩提伽罗的相续当中生起来呢？因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一切万法最终归属也是空性。既然一切万法最终归属于这个空性的话呢，那么见和邪见，真见和邪见也是没有的，真道和这个邪道也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真的修行人和就是这个相似的这个修行人呢，这也是没有的。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先居论当中的这个有些教言的话呢，就是全智个人吧，他在那个他的讲义当中也已经这个应用了。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是这个像这个影像般的在世俗当中，就是就影像般的这个世俗当中呢，虽然就是有这个去除者啊，就是有这个去除者，然后依靠这个这个去除者呢，就是已经这个遮破了常等四种见，常等那个见解啊，就常等这常有等等等这些这个四种见解。但是我们要抉择一切玩法这个不得，就是无缘，一切玩法不得这个无缘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切玩法呢，就是觉得这个不远这个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全部跟那个侍女的这个什么这个苗条，就是侍女儿子的苗条，就是侍女的苗条肯定有吧，就是有些听说侍女长得特别好看的，那个所以那个侍女儿子的这种这个她的这种身态，就是她的这种身态呢，就是一模一样，就这是与成人是这样讲的，就是然后什么国人版呢，就是引用这个教真，意思就是说像那个什么影像一般的这个世俗当中的话呢，虽然就是也有您说这，然后呢又这破除这个常等四种前界是有的，但是呢就是最后这个抉择不远这个空性的这种境界当中，这样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万法呢，就像是跟侍女儿子的这个姿态，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差别，那么何况有这个常等见解呢，就常等这个见解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上面所讲的这个对方的这个所破除的这个这些见解，然后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种这个见解啊，我们的这种见解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那天我们讲考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有一个道友吧，就是当时声音比较大的，就是然后约称伦师呢，说是你们这个囊破的也是是不是如幻如梦啊？就是用这个就最后那个朱仲伦的最后一个这个偈颂呢，就是也是宣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囊破娑婆全部是这个这个得不到，就是得不到，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个道友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当时他的表情有点点就是有点这个他可能有点高潮的，后来他自己也忏悔，其实那个他，但是这样的那个表达的方式的，我非常赞同，觉得还是很这个理解，就是他就这样的这个应该算是很好的。不过他当时这拉出的表情太有点过分了，就是有点当时我就接受不了，就是所以后来在课堂上稍微说一点，然后他自己也说是我就讲的如何如何不行了，就是以后要注意。不知道现在那个他们讲考的什么样，因为他从理解啊，就是表达方式啊，各方面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有心脏病的人呢，就是如果有时候那个声音太大。大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就是声音，如果我就文文雅雅的话呢，就好像有点那个舒服，就是就这样的那个，虽然讲的不是很好，但是听起来的是很文雅的话呢，就哎觉得这个人很慈悲，就是应该讲的很好，有这种感觉。然后虽然讲的还可以的，但是讲的特别这个有种这个就不同的，有时候声音特别尖的话呢，也不是特别舒服的，有时候声音特别那个粗大的话呢，也不是很舒服。那当时呢，我们不是也如众人当中也是讲那个人权作权，就是唯有这个自行的角度来也讲过吧。就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像在这里呢，也说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要抉择什么？因为我们这一篇当中呢，就是主要宣讲这个最后真无缘起这个空性的功德，就是那么最后我们要到达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呢？所有的这些见解啊，就是在暂时在这个名言当中的话呢，确实是如梦如幻的这种境界呢，应该在这个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从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写见也是。存在的，就是在这个本师传当中经常也是讲这个提婆达多对这个佛陀的行为呢，就是升起邪见呢，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在印度，就是当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如何如何，就是这也是存在的。然后在名言当中的话呢，当年这个佛陀在这个印度隐居山转法轮的时候呢，须菩提呢已经这个证到了这个空性这个法门，然后呢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般若波罗蜜多呢就如何如何这个就是证悟的，就是这些也是在名言当中这个何时何地，然后呢就是何者菩提迦勒他的相续当中升起邪见，升起正见，这样的这种境相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存在的。但是从这个神意当中呢，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缘故，所有的这些正见邪见全部最后我们就像这个寂天菩萨抉择智慧品的最后呢，就是这个就抉择这个空性的结局一样，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了到这个了入这个虚空。这也是只不过是我们比较这个比喻而已的，实际上是这个也没有这个虚空的本体那样，就是最后呢就是到达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才算是我们的这个中观的整整的这个了义境界呢，就是已经这个现前在我们的这个智慧当中。这一篇呢，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讲那个最后用一个就是什么校正总结，就是校正总结。那么这个校正总结呢，清辩论师那个讲义当中呢，也有一些般若经的这个校正，还有呢一些这个梵王那个就是清文经，就是梵王清文经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校正，神结因缘法，就是深深的这个解开因缘法的意思。神结因缘法，则无诸邪见，就是如果你真正通达因缘法的话，那没有这个邪见，就是则无诸邪见。法界殊因缘，无自替根本，就是一切法呢，就是殊有因缘的，就是法界殊因缘。无自替根本，没有这个自行决定的这种根本，就是无自定根本。因缘法不生，因缘法不灭啊，就是因缘法不生，因缘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就是如果你通达了因缘法不生因缘法呢，就是不灭。如能如实界，如果能通达如实的道理的话呢，诸佛常现前，就诸佛呢已经这个经常这个现前呢。所以我们通达中观的因缘的话呢，诸佛菩萨的金像呢，就是已经现显在你的面前的，不用想我今天就是能不能照到一个佛陀啊，会不会这个没有见到佛陀心里很伤心呢，见到佛陀很高兴，没有这样的。一切诸法是因缘法，就是因缘法也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通达的话呢，那这就是诸佛的本来面目。就所以说我们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唯一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这种这个殊胜妙法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明天呢，一方面是我们最后一个颂词呢，就是龙蒙菩萨也是最后也忆念这个佛陀的恩德，而最后有一个颂词。然后我们一方面呢忆念这个佛陀的恩德，大家呢就是到时候一起念诵那个缘起站，我们中观法门当中缘起法是最深的，然后密法当中呢就是大圆满是最深的。中观和这个大圆满呢，就是门风仁波齐在定经 济报道呢里面所指，只不过是名字不同，这个意义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明天呢，就是应该算是这个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大家精进文思修行以后呢，最后一方面就是善根这个回向，一方面呢也是发愿，就是愿生生世世不离开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法门。就是下面我们再讲一下读一遍：如果世间的一半是有边，而你一边是无边，那么世间就成了有边无边二者间距的法。但是因为其二者相违，所以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怎么就会驱除这的一半，这里面加上一个这吧，就是驱除这的一半已经毁灭，而另一半尚未毁灭，我们以两方面所阐述的例证都可以将其推翻。因此驱除这，就这里面也加上一个这，驱除这不应该是毁灭和不毁灭二者间距的法。还有一个理由，怎么会驱除无因的一半已经毁灭，另一半尚未毁灭呢？这种情形也是不合理的。如果娑婆智法也有也无可以称念，那么就应该承认这而普盖法的第三法，也就是说第三种法非有非无的边呢，也能以本性而称念。但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由此可知，真是对因果的取舍，从而导致无因如同灯火一般相续不断往后延展。因为以五种方式在取舍无因上都不可续灭，所以相违的毁灭与非毁灭不可能集聚于同一个物体上啊。下面是安住也生以离系而破，或者呢就是是这个叫公破。依照生以离系的观点，因为内外一切法都是如同因相一般缘起空性之法，所以关于世间的恒常无常等四边的十六种见解，无论在任何所处、任何时刻，哪位菩提迦勒又能以什么理由升起呢？就根本不可能。从生意的角度来讲，但我从明眼的角度来讲，刚才邪见和正见都可以这个升起呢，绝不可能的。因为已经证到了必当一切皆为空性的缘故。纵观根本会论之第二十七品观邪见品时中，所能得一等者，是八年同那尼贝扎那潘谢迦揭迦那揭瓦那智巴，念卓瓦卓修。